今天这个音响有些问题，所以说如果听不太清的话也请原谅。非常感谢主啊，唱嗓子哑。既然能有这个机会，尤其是在父亲节的时候呢，能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在这里我也首先祝在座的所有的父亲节快乐。让我们今天的开始之前呢，让我们先做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给我们的机会，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殿堂里边来敬拜你。尤其是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，你求你祝福在座的所有的父亲，让他们真正能够成为你所喜爱的儿女。我们就求你来看顾我们今天的聚会，求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动工。我们就把聚会我们完全交在你的手里边，我们谢谢你，这样祷告靠救你耶稣基督圣名求。很遗憾，那个刚才那个音频呢，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也音乐声音也没有出来，因为我在家我看了很多次。我不知道你看的时候有什么感受，因为对我来讲呢，这个音频呢我有很多的共鸣。我在家的时候我得看我的稿子说，你说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我说不是提当年勇，但是我确实有这种感受。因为刚刚那篇音频呢是这个 Derek 他在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嘛，400米，我从小学就开始跑，一直跑到我大学毕业，正在工作时候呢我偶尔还会跑，我就是跑400米。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时候呢，心里非常的有这个触动，就是因为他受的这个伤呢，就是说他跑到150米的时候腿就拉伤，自己也亲身经历。当我快到终点之前的话，我也拉伤。所以说呢，当我看到这个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真的能体验他的感受。我可以看到他的痛苦，他那个，但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来到他的身边。我们可以看到戴尔他的眼泪，他把他的头靠在父亲的肩膀上。这个时候父亲的一句话，我让我们一起来完成比赛。 We are going to finish this together. 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为 Derek 遗憾，但是我们可能也想到，我希望我也有这样一位父亲，在我需要的时候他在我的身边。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里面情况并不是我这样，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位父亲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位或者曾经有一位父亲。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对父亲呢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对父亲这个角色呢都有我们自己的认识。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对父亲的认识呢，父亲应该是怎么样的，我们的认识也不一样。这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。然后作为一个父亲，像我像很多在座的父亲，我们对我们自己 也有一个认识，也有一个定位，我要做什么样的父亲。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做父亲的，我们每个人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，也是有差异的。所以这两种差异，作为子女对父亲的认识的差异，和我们自己作为父亲我们认识之间的差异，这两种差异就会造成很多的矛盾。我希望我的父亲是那样，我没有错。我觉得我做父亲应该是这样，但是我的儿女可能并不这样认同。所以这种差异呢，就造成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呢，有时候会好，有时候会不好，这是一个事实。那我们讲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呢？当我们从世界的角度上来看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分析出很多的原因，就是我们性格上的不一样，我们生活环境的不同，我们教育程度的不同，或者说我们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，等等等等，这些因素呢，都足以造成这种差异。并且呢，这个差异呢，这个问题呢，我没有办法解决，我没有办法解决。另外，刚才我所提到的，我们跟父亲关系之间的关系好或者不好，这也是一个相对的，这是一个相对的，不是一个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。总的来说，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做父亲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然后我们对父亲的认识呢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那面对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们有办法解决吗？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，你没办法解决。你跟父亲的关系角色，你可以 improve， 但是你没有办法解决。但是这个问题是有办法解决，人没有办法解决，但是最终是有办法解决。在刚才那段视频的最后一个画面，虽然讲到上帝的爱在某些时候以父爱的形式表现出来，上帝的爱在某些时候以父爱的形式表现出来。上帝就像刚才师母所讲的，不是某些时候，而是常常用父爱的形式表现出来。所以人不能解决的问题，我们的天父可以解决，神可以解决。那你可能就有一个自然而然就有一个问题，神的存在。我们说神的爱，那你可能有问题，神的存在我还，神是不是存在我还有疑惑的，我还不能确定，那我怎么能想到上帝的爱，想到天父的爱？就是我今天不想用时间，过多的时间去证明上帝的存在，但我们只看一段经文，我们只看一段经文，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呢，他这样讲到：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永有，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的话，你会非常熟悉这句经文。当神呼召摩西去 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，在去之前呢，那摩西就问神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。当摩西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然后神的回答就是，我是自由游泳的， I am who I am。 耶和华，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名字，而且呢，这个名字在创世之初的话就已经晓谕了众人。所以说你要是这样讲的话，那摩西问这个问题就很奇怪了，对吧？他们已经知道神的名字是耶和华，那为什么他还要问神这个问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实际上当摩西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他并不是真正在问你叫什么名字，而是说耶和华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想我们很多人我们的名字的话，我知道有些人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，但是有些人的名字是有意义。所以摩西这个问题呢，他实际上是在问神呢，你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到底什么意义。就是说 I am， 这是从希伯来文出来的，他就是说 to be 或者说 to exist， 实际上是表明神的存在，是表明神的存在。所以说当神回答说我是自由拥有的，实际上是表明神不是一个被造物，而是从过去到现在直至将来都自我存在，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从永远到永远，神就在那里。我们可能不能理解，因为我们的头脑是局限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，但是神就这样告诉我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我是从永远到永远。同时呢，神也表明他是独立的，他是自己，他是永不改变。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，神是实际存在，他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，不是说我认为神存在他就存在，我认为神不存在他就不存在，并不是这样。不管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，神是存在。当我们讲到神是永不改变的时候呢，这就给我们一个标准，这就给我们一个标准，他是全知全能的神。当他以父的形象出现的时候呢，他就是一位完美的父亲。所以刚才我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父亲的角色呢，就是我自我，当我做父亲的时候，我对我自己的认知呢是根据每个人的认知不同而不同。但是现在呢，当天父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呢，他就是一个标准，他就是一个标准。我们说他是一位完美的父亲，所以说父亲这个角色的这个不确定性，就是我们的不确定性就不存在。而当我们与天父建立了这种父与子的关系之后，当我们有这种关系之后，我们对父亲的认识不再以我为中心，不是说我认为父亲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而是说当天父跟我们有这种关系以后，天父就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认知的这个不确定性也不存在了。所以说当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位完美的父亲的时候，在地上不存在，但是在天上存在，就是我们的天父。 天父是爱。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爱很抽象，也很难解释到底这个爱怎么去理解。让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浪子的故事，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天父的爱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翻到路加福音，然后呢，我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24节，我来读一小故事。在11节，我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，要是放到我肯定做不到，不是说我儿子给我要产业我就给。13节，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财货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困苦起来。15节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对一个犹太人，他去放猪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16节，他恨不得拿猪豆荚充饥，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。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镜像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他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我今天我不想去过多的解释这段圣经，但是我们每个人，尤其是做父亲，你可以把自己放在这篇经文里面，把你放在这个父亲的角色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你觉得你可以做到这个父亲所做的事情？你可以无条件的接受这个浪子回到你的家里吗？难，可能对你们可以，对我来讲，但是我们的天父他就是这样，他有无尽的爱我，虽然我们迷失，但他仍然爱我，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头。所以说我们说爱很抽象，但是他有很实际，所以这段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让我们来明白天父的爱到底是什么。天父的爱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，他天天的看顾我们。天父的保护，在诗篇121篇7到8节，他这样讲到：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你出你入， 耶和华要保护你，这是神的应许。不想过去几年呢，尤其是我们摆到新堂以后呢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呢出了很多次车祸，但比较大的我能记起来的呢，我知道梅芳弟兄呢出过车祸，在441和这个 Lake Worth 这个交接口，那王庆弟兄呢在 Fort Lauderdale 也出过车祸，我胆子比较大。然后高文生弟兄呢就在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口出去的时候也出过车祸。你说车祸严重吗？车都已经报废了，应该是算比较严重。三辆车，我知道三辆车全部报废，他们也受了伤，也进了医院。但神呢保守他们，他们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然后去年底呢有一个晚上，太太刘磊呢从外面回来，她带着我的小儿子呢，我忘了去干嘛了，还是从那北边开车回来。后来到家以后呢，然后我就给他们开门，然后开了门以后呢，我就发现那个我太太脸色呢，就是说那种感觉就是明显受到了惊吓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怎么出事了？对，他说他在回来的路上呢，在摊派上开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摊派有两条链路，然后他开在就是里边那条链，然后外面也有一辆车，然后在快到 Lake Worth， 因为他要从 Lake Worth 下来，那快到 Lake Worth 的时候呢，就是没有任何的迹象，然后外面那辆车呢就插到他前面去了。就在那个情况下，就是说他为了躲闪嘛，但是刹车已经来不及了，刹车来不及。你知道人的自然反应就是，你看有车从这边进来的话，那很自然这个方向盘就要往左打，对吧？你为了躲那个车，这是我们人的自然反应。然后大家也知道，在摊派的话，中间是一条水泥的一个隔离带，对吧？它不是那个一大片草，它是水泥的隔离带。实际上的话，就是说，你撞到隔离带上所受到的伤害呢，比你撞车受的伤害更大，因为车还有缓冲。即使你撞上前面的车呢，还有缓冲，但是你要撞到隔离带是完全是水泥的。像王庆弟兄上次也是那个，对吧？他最严重的就是撞到那个旁边那个水泥的这个隔离带上。所以说呢，当碰到这种情况的话，就是说，那就是自然的，你不撞车，你就撞隔离带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他后来跟我讲，我突然就觉得车被这个车的控制呢被 take over， 就车自己在开，然后车呢就晃了一下，然后就又正常的往前走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呢，后来我听到这个以后呢，我说感谢神，神是看顾我。因为这个车呢是我们刚开的一辆新车，当时从我拿到车到开的时候，他开的时候不到一个星期，是一辆新车。因为当时我们在买这辆车的时候呢，这车有一个 feature， 一个 function， 是最新的一个 function， 就是说当这个车往前走的话，它如果测到你的方向盘有这种很急的这种不管是左转或右转，他车呢会，他就是因为你一左转右转的话，你不撞到隔离带上，你就会打转。这车这是肯定的，这是一个自然的，就知道打转。然后这个车呢，它现在有个新的 feature， 就是说，它碰到这种情况，它测到这种情况的话，车就自己就 take over。所以它转那个角度呢，就是让你合适的话，能避开前面的车，而且也不会就是说转的过度让你车打转。这是一个新的 feature。所以当时我们在买这辆车的时候呢，我就在想，我就买这个东西，我多花点钱，就做一个保险。所以当时就是这个 feature 起了作用。但是我知道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天父的看顾，因为我们拿到这个车还不 不到一个星期。所以说当神告诉我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他从不食言，他从不食言。然后天父也供应我们的一切。在马太福音的6:31-32呢，这段经文我们也非常熟悉，他这样讲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我们的日常所需，可能我还不到那种忧虑的地步，但是你说让我不去想不去考虑，那也是不可能，那也是不可能。我即使不为自己担忧，我可能还为子女担忧。这就是作为一个父亲，或者像我这种性格的话，我会有很多的担忧。前两年呢，我曾经在这里分享过的，就是我那个老大呢上大学的事情。因为当时我讲到了他在这个 Bob Jones 这个学校呢，和这个 UF 呢，然后在 struggle， 我们在 struggle。所以我当时分享过这件事情，就是说，而且呢我记得很清楚呢，我当时曾经给他说过一句话，我说将来毕业了4年以后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呢，这个公司呢，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我说99%的公司呢可能会要 UF 的学生，可能只有1%的公司呢可能会要你们学校的学生。我并不是说这个学校不好，而是说没有人知道这个学校。你如果现在去外面问 Bob Jones University 有多少人知道的话，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人知道，几乎没有人知道。所以当时呢我分享过这个情况，就是说现在呢他已经读了2年了，然后呢我就在想帮他找一个 intern， 找一个实习的机会，就是说这样的话，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知道，当你有这种实习经验的话，就是说将来找工作呢就是可能会容易一些，相对来说会容易一些。所以说呢我们就大概去年11月、12月呢，我们就在考虑。然后呢当时我们公司呢我去跟那个就是 HR 的在谈看有没有这种机会，他说我们在招这个学生，你可以申请。我说好，然后我们就申请以后呢，因为我们公司他还要考试，所以说呢他们觉得申请以后就给他寄了一个网上一个 link，然后他就考试，考试也通过了，那是大概12月初的事情。然后通过以后就没有任何消息，没有任何消息，然后我也没有再去问。所以这件事情呢就一直就是拖拖拖拖。然后今年他们学校放假比较早，5月初就放假了，都已经回到家了还没有任何消息。我说啊，没关系了，反正今天没机会了，明天再说吧。反正这个还是以后还是有机会。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基本上就已经放弃了，就今年的 intern 已经放弃了，我就是等明天再说吧。他是星期五晚上到的家，然后过了个周末，今天又星期天。星期一的时候呢，然后他因为他去年的话他在一个美国的教会呢，他们有一个就是给学生办的一个 summer camp， 所以他去年呢在那个 summer camp 里面就是他做那个在做这个带就是做 youth counselor， 就帮他们就是看顾这个孩子。所以星期一呢他又跟那边说好了，就说今天还去，就孩子一放假就开始。这是大概是上午的事情。然后结果我去上班以后中午吃完饭，后来我那个小老板吃完饭就过来，他说哎，后面这儿有个机会啊。我说什么机会？后面要招一学生。我说你早干嘛去了？我说这边都已经谈好要去那边做 youth counselor。 他说刚批的，就是说他是5月4号左右回来的，然后实际上这个位置呢是5月1号公司刚 approve。 后来他说 你申请吧，申请试试吧，看怎么样呢。长话短说，所以说呢，他回来之前啊，没有任何消息。他回来之后，就有了这个机会。然后明天呢，他就要跟我一块儿去上班。所以当我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可以想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我们可以做什么？就像我从十二月份等到五月份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没有任何的机会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但是我们的天父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。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所以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我相信他就创造了这个机会。而且呢，在马太福音下面的紧接的一句就是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。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觉得是神在帮助我，在帮助我家里所有的人，包括我儿子，让我们信心呢，对神的信心呢，有进一步巩固，有进一步巩固。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听到过沙滩上的脚印这个故事，实际上呢，它不是一个故事，它是一首诗，是在20世纪30年代写成的，就是1936年，20世纪30年代写成的一首诗。然后呢，这首诗翻译过来呢，是这样的，我给大家读一下。他说：“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自己在沙滩上与主一起漫步，天空中开始闪现。”是我生活的一幕幕的情景，我注意到每一幕的景象里，沙滩上都会留下脚印，有时是两行脚印，有时是一行。令我烦恼的是，我留意到一件事，在我生命的旅途中，在我生命陷入低潮时，当我遭受痛苦、悲伤和失败之际，沙滩上仅仅有一行脚印。我问主：“主啊，主啊，你曾应许我，当我跟从你时，你将永远与我同行。但是，为什么？”在我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候，沙滩上却只有一行脚印。为什么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没有与我在一起？主说，当你看到只有一行脚印，那时我正在背着你。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一位主，我们的天父他天天陪在我们身边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就把我们背起来。这样的天赋难道你不渴望？天赋的爱不仅是局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，我们可以称为天父的儿女，并且 得到了最好的永恒的生命。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讲到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在罗马书的五章八节也讲到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。曾经我们每个人都是走向灭亡，因为我们的罪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就像刚罗马书五章八节所讲到的，神的儿子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背负我们的罪，自己选择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当我们相信他，接受耶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，我们与天父之间的阻断就不存在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的面前，享受那永恒的生命，这是最美好的，这是最美好的。或许你会说，永恒的生命看不见摸不着，让我怎么去接受，让我怎么去接受。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就当了上好，就是要靠天父所加添我们的信心。希伯来书大家都非常熟，十一章第一节上讲到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如果我们看到了一切，那就不能成为相信了，而只能成为你接受一个事实。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当多马最终相信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了什么？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这样讲到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了，有福了，有福了。永恒的生命是天父给我们的最好的。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呢，这样讲到，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你愿意接受天父的这份爱吗？你愿意接受这位天父吗？或者你说，我已经接受了天父，但是我与他的关系若即若离，没有问题。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境况，我们的天父都与他完全的爱，永远的爱。当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实实在在经历的是，他们看到了什么作为，但仍然抱怨，他们拜金牛犊，不相信神可以把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。神做了什么？神把他们抛弃了吗？没有，神仍然爱他们，把他们带进了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。神永不离弃我们， 我也求神看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不管我们与天父现在的关系如何，都帮助我们成为天父所喜悦的儿女。我们过每天的生活都是为了荣耀，让我们先做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那长阔高深的爱。就是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意接受你的爱，也愿意与你建立一个父与子的良好关系。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都交给你，尤其是我们做父亲的，来求你帮助我们，真正让我们能够学习，能够像你一样，做一位像你一样的父亲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你从不离弃我们，你时时刻刻的在帮助我们。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，让我们